让我哋喺聆听主道以先，我哋一齐嘅同心祷告，预备心思意念。慈悲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打开你嘅说话，去睇、读、思想，并且领受，藉着你爱子耶稣基督喺地上嘅工作，让我哋作。成一個怎樣的信徒，花盡多少的心思意念，我們在此再求聖靈帶領我們。好使我們都同樣蒙受主的這個教導，在今個時代裡面，作一個著著實實的真正的信徒，而不是一個虛有其名、掛名的基督徒。求你的帮助，求你的带领，我们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门。嗱，咁咧就世界杯咧就又嚟啦吓，咁咧就我查过吓，今年就喺11月21日至到第12月18日呢个时间咧，就会喺中東一個地方啊，叫卡塔爾就舉行。咁我好中意睇足球嘅。咁啊，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啦。咁啊，其實咩球賽、咩球類咧，其實我都好有興趣嘅。咁啊，但係睇足球啊，我特別有興趣嘅，因為咧，尤其是咧，每一次準備成個嘅隊伍去入球嗰一刻咧，嗰種嘅興奮嘅程度咧，差不多好似自己落埋場打咁嘅感覺一樣。但其中一件事呢，看足球比賽呢真是特別引人入勝，或者是特別讓人感到樂趣無窮的地方呢，就是每當你見到一個球員哇單刀匹馬帶著個足球不斷踢的時候，推前的時候，並且面對前面的一個空門的情況，竟然去到這一刻這個球員盡力一踢，一個波就飛咗上半空。當然啦，對於嗰啲唔支持呢個嘅球員嘅擁躉嚟計咧，咁當然就梗係大快人心啦，就嘿好嘢啊，又射失啦。通常我嗰陣時，我記得我年青嘅時候同我爸爸去睇波啊，賀歲波嘅時候咧，就係有咁嘅情況，面對空門個球員。面對一個完全冇人守嘅龍門咧，竟然一踢踢咗去，哇！大後方啊，跟住全場嘅觀眾就話：哦，又踢 Q 啦！但如果嗰個射門嗰個人射成咁樣嘅隊伍咧，係你所支持嘅球隊嘅話咧，喺呢刻咧你就會好失望、好痛惜。點解咁難得嘅一次機會，你都唔會把握到入球呢？咁你就會充滿憤怒，然後咧就會希望快啲嗰個嘅領隊啊 ，call 翻人換咗佢出場好過啦。咁樣射波都有嘅咩？其實睇足球真係有好大嘅樂趣嘅。咁但係如果呢種嘅情況落咗喺報道的時候的情形又會怎樣樣呢？將那個福音真的準確帶到去人的面前的時候，可以說得只需要人去接受認罪悔改的話，其實他們就可以馬上在個得救的份上面可以能夠真的有所參與了。但如果將個福音帶到去那個人的面前，那個人只是三催四請，左推右擁，亦都不斷的推搪，說我不會接受的，或者我只會考慮一下的。那時候你作為一個報道者的心情又會怎樣樣呢？會不會覺得很惋惜和很可惜呢？我這些的經驗呢，其實不是只是講給所有的弟兄姊妹知道，其實特別因為我作為一個牧者，好喜歡去將上帝嘅信息拯救去介紹俾人知道嘅時候，但好多嘅時候人嘅拒絕，有時我真係有一種扎心嘅感覺。點解一個可能大有學識嘅人，醫生啊，一個博士啊，喺大學裏面做助教嘅，做教授嘅， 甚至可能话喺社会嘅里边，喺工作嘅场合嘅里边，佢已经成为一个主管级嘅人物，但系佢仍然佢嘅思想系咁落后同埋咁封闭，有时真系觉得好难过。呢种嘅情况，我就将佢称之为一种叫做塌咗 Q 嘅信仰，塌 Q 英文叫做 miscued， 即系话形容一啲人打台波嘅时候啊。那支棍叫做 Q 棍，一篤篤落個波嗰度，一擦篤唔中個波，跟住又要將個大好機會送咗俾佢嘅對手。究竟今日我哋會唔會處喺一個咁嘅狀態？作為傳道者嘅時候，見到咁嘅情況，我哋會點樣嘅心態去處理呢？而且喺咁嘅過程當中，如果講到我哋自己嘅屬靈嘅生命嘅時候，我哋亦都會唔會係一個？進入了一個塌 Q 的信仰呢 A miscued faith journey， 以為自己已經得救了，其實原來自己根本就失去救恩。所以今天這段經文呢，就有一個很大的作用提示，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經文，不過熟悉還復熟悉，越熟悉你就 越容易錯的經文。我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再次讀一下這段經文先啦，让我们去了解一下经文的内容，仔细的地方有什么特别是我们平日没有留意或者误会了的。我希望可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次自己亲身读一次去明白一下了。好了，我让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从第二十八节开始去读完这段的经文，我们就读到去第八章的第三十四节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一起读了，如果你用英文的圣经呢，那就可以跟住你自己的版本，但是我讲到的多数都会用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的。好了，我一起读了。耶稣既到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冲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今天这段圣经呢，我准备呢是透过两个部分和大家一起去思想的。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从第二十八节到第二十九节的里面，我给了个副题，它叫做谁能认出神来。我们讲回前文一点啦，不太多讲，因为多讲的会过时。刚刚在前文，在第八章的第二十八节之前呢，我们已经看完过耶稣经历和他的门徒经历了一场的神迹。也都是大家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说耶稣怎样平静风和海。耶稣和门徒从这个夹加百农，哇，因为太多人了，我不想这么多人跟着我，我也不是来组织这个拥趸的会，所以于是乎怎样，耶稣说我要过到另一边，那就上了一条船，和那些门徒就在这条船上经历了平静风和海这个的神迹。在这段的经文的最后尾，我们已经讲过的，就是最后所有在船上的众人就稀奇问了一条问题，这条问题就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打开了所有的信徒和耶稣基督一起的称之为门徒的人，他 佢哋开始要问翻一个问题，其实我跟紧嘅呢个系乜嘢嘅人嚟噶？嗱，呢条问题其实亦都同时反映出好多同耶稣走埋一齐嘅人，其实根本佢哋都唔知道耶稣系点样嘅一个人嚟噶。耶稣有乜特别啫？不过人哋跟我又跟咯，就好似今日嘅教会，哦，我哋一齐翻教会咯，翻教会就信主咯，信主我哋得救咯，哦，跟呢个牧师啊，呢个牧师好啊，跟佢啦，口碑口碑好噶，就系咁样。但系嗰个牧师系咩人呢？系好人坏人呢？又还是居心可测嘅人呢？嗱，我作为牧者，我好坦白噶。教会圈里边好多唔多唔少嘅牧者，我所认识，其实根本系心有居心嘅人。有其他古灵精怪的动机背后，不过表面包装得很漂亮，让你觉得啊，他是一个大好人。如果你真的揭开他 的真面目呢，其实真的还丑恶过很多的，不要说是 做圣工的人。就等同于好像我很年轻的时候，我那时候回天主教会，有一次我们回学校读书，我们很喜欢在学校自己读书的放假都回去。翻到去见到天主教会学校嘅里边，咦？点解个神父喺度食烟嘅？咁同神父又好熟啊，咁啊同神父讲，点解神父你食烟啊？神父话：哦，呢啲唔系一般嘅烟，呢啲系薄荷烟，食咗之后咧提神作用。我心谂神父你唔够精神咩？好多古灵精怪嘅理由啊！平日你见到佢着得好靓嘅呢个嘅神职人员嘅衣服，原来佢系咁嘅人嚟。后来他还做了香港的主教，揭开了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他的真面目，其实某程度上是信同每个应有的责任来的。你应该认识你的传道人他真正是怎样，你才去跟他一起去同工，同样你身边的信徒一样的，你就要明白他的真相是怎样样的。但是在这里，耶稣将他自己的属性开始打开了一道的门口，给他的门徒去开始去寻找。我不厌其烦再讲多次，登山宝训里面也都强调，寻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你不去找的时候，你估上帝真的自动送就送到你面前，吃啦，这样好像 BB 仔喂你啊？不是啊，保罗都教我们啊，我要离开这个的最初的开端，进到成熟的程度。所以一个寻找神、认识神这个的主题是不可缺少的。在我自己的属灵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不少真心去委身在神的面前的牧者，都教导信徒一生去寻找神、认识上帝是怎样，花你一生的努力，而不是你一生的努力只是在教会做事工。来到这段的圣经第28节，我们来到一个城市了，耶稣渡海，和一大班的门徒坐着这艘船去到另一边岸了。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名字啊？圣经有特别记载，很重要的这个地方叫做加大拉人的地方。请大家留意，有很多的圣经的读者甚至牧者很喜欢将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有类同记载，甚至可能真的同一段的经文的记载，将它合而为一来到去解释的。这种解释圣经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在神学的上面，相同类似的事件记载了在三卷的我们称为妇女福音或者 Synoptic Gospel 的里面的时候，其实不是叫我们合二为一将它砌回一个故事出来看，而是在同一件事情的上面三个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耶稣究竟有什么教导给我们知道。不是叫我合二为一，是将反而还要分开来看每一个它的特色是什么东西。在其他的书卷的里面，如果我们去细心研究的话，在马太或者路加福音的里面呢，记载这个地方就不是叫做加大拉的，是叫做格拉森的。我在这里不讲那么多英文，就是希腊文了，因为讲得太多大家可能会觉得都没什么重要 佢有乜特色啊？你自己翻去查啦。點解喺呢度馬太福音特別記載到耶穌去到另一邊？嗱，邊一邊咧？我哋一陣會詳細再介紹嘅。不過好肯定，我哋知道加百隆係喺呢個加利利海嘅西北嘅地方。而嚟到呢一段嘅聖經嘅裏邊，耶穌去到另一邊呢個加大拉嘅時候咧。如果我们去柴考一下圣经的地图，我们就不难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就处在加利利海的东南角的地区。那个地方呢，其中一个主要城市就叫格拉森，是属于这个的我们叫做 十座城 Decapolis 的地带的其中一座主要的城市。在当时为什么这十个城市会称之为十城呢？底加波，如果大家经常看 中文圣经和合本，底加波里城就是指到这十个城市就在这个加利利海的以东的地区，十座主要城市。这十座城市有什么特色？原来这十座城市都是向东发展的主要的城市。而在这段圣经里面特意提醒我们，耶稣去到这个地方叫做加大拉人的地方。换句话来说，这个地方是什么人的地方？不是犹太人的地方。你有没有听错？在圣地里面有些地方不是犹太人住的地方吗？那我又问下一句说话了， 在加拿大多伦多有哪个地方是原住民住的地方？ 你告诉我，多伦多我真的不知道，但多伦多大家知不知道原名这个字是怎么来的？是红番普住比的城市的名字，他们叫城市就叫多伦多，就是多伦多咯。那为什么多伦多没有土著住？不是，因为很多其他人入了来住嘛。很多其他的人情况就好像这里一样，来到这个地方不是犹太人住的地方，虽然是属于犹大地的一部分，不过是加大拉人的地方。圣经一早就告诉我们，这个城市住的地方的人根本就主要不是犹太人。那这个加大拉是什么地什么城呢？原来加大拉有个这样的历史的发展的。在很久的以前呢，原本这个地带呢本身有犹太人住的，不过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呢，犹太人全部搬走了。特别是进入到去罗马人统治的时期的时候，在主前第63年，由当时罗马人的王叫做庞贝王决定在这个地区里面重建一座城市，这个城市就是叫做加大拉城。在这个城市里面主要是成为了罗马人往东做生意的一个商业城市，是向外邦世界打开商业之门的重要通道。如果我们再仔细去对圣地的交通有些研究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得到，原来在当时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地里面有两条最主要的干道是作为通商的干道。其中一条的干道就由埃及南边的埃及沿住这个的地中海的东岸一路行到上去这个的小亚细亚的地方。要这样做呢，就必须要经过巴勒斯坦地。这条通道我们称之为叫做海旁大道，叫做 Shoreline Highway。 另一条主要的通道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叫做王道 King's Highway。 这条 道路呢就在约旦河以东的地区，由埃及绕过了去到东边这个的南地，再直上再往这个向东所走的所谓巴比伦，或者即以前的巴比伦，当时来计就属于这个的亚洲的地区的城市了。透过这两条通道去成为这个交通干道，所有 的商业要运作一定要经过这两大的地方。而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的城市加大拉人，在加大拉那里住的人，他们就在这条主要的内陆的王道的里面 King Highway 呢，就是主要的城市了。那这个城市做什么生意，我们一会再仔细去看看啦。但是如果当我们去从这段的圣经的里面去看见耶稣从罗马人的可以说得财务中心加百隆转移到搭船过到加利利去个东南边的角落头的这个的加大拉城，都是商业的重要城市。不过分别最大的特色就是什么？加百隆就是仍然是以犹太人为主的城市，而这个加大拉就完全一个是外邦人为主生活的城市。在这样的经济活动的里面，耶稣原来都透过这个这样经济的重心重点地区来到去活跃，去将那个的得救的信息去将它传开。不过这个的策动从西边的加百隆移到去东边的这个的加大拉，其实耶稣亦都老早已经有一个预料这些人将会是有这样的发展的。其实耶稣老早就讲了，将来有在东边和西边的众多的人来到去仰望在他的面前去敬拜上帝。因为个福音是从东向西或者从西向东去传递开去。咁喺呢个咁嘅种种嘅发展嘅里面呢，耶稣就嚟到呢个地方啦。作者喺呢度跟住就再进一步就讲啦。佢话当耶稣一到达咗呢个嘅加大拉嘅岸上之后呢，留意圣经咯，马上就有两个被鬼附嘅人从坟营里走咗出嚟迎着他。如果大家再仔细去看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个问题。其实这段圣经所指的发生的事件和其他妇女福音里面在格拉森的事件会不会是同一件事呢？可能是未必是同一件事来的。在同一个地方可能发展两件事都不出奇的。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说？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明明讲到有两个的人被鬼附从坟营里走出来迎耶稣的，但在其他的妇女福音的里面呢，我们就会发现到其实他们只是介绍到有一个人在坟营里的里面是被锁链锁住都锁不到的人。在这个种种的陈述的里面，亦有可能有些人去猜测可能未必是同一件事件。不过无论是同一件事件或者同一个地方两个遭遇都好啦，在这里我们很明显看见就是这两个被鬼附的人在坟营里走出来的。坟营里走出来这个这样的描述呢，在圣经的里面呢其实不是很多的。其实当 提及到有坟营里走出来的人呢，在古郡东文化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传说，说当年曾经罗马人去攻打地中海的这个的西西里岛的时候，上面有一些叫做加法基人，罗马人尝试攻打他的时候呢，竟然在这个加法基人的时候有一些在坟营里面走出一些死了的人走出来。是真是假我们不知道， 不过即是说在战乱的时候呢，在坟营里就有些人走出来了。又或者在马太福音第27章第50节至54节里面也都介绍过给我们知道，当耶稣死的时候呢，地大震动。当耶稣一断气，地大震动的时候，幔子殿里的幔子从上下裂为两半，跟着怎样啊？磐石崩裂，坟墓就开了，就有很多碎了的圣徒的身体就走了出来。而且这些人圣经介绍他们是复活了。在圣经这里马太福音的记载，和这段圣经我们现在看的加大拉的地方，这两个人都从坟营走出来，是不是一个复活的人，属主的人，还是他是一个不属主的人呢？马太福音故意有这个这样的设计，是让我们作为读者读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咦，有个这样的人，有两个这样的人出现，当我们去到耶稣受死的时候，又记回起咦，坟营里面有人走出来的时候，成为一个回应。这个首尾回应的写作手法在马太福音经常之出现的，就要问一个问题，一个死了的人究竟是属主的人还是不属主的人？这两个人是不是属主的人呢？我一会再详细看看个发展怎么样。不过总言之，在这一刻这两个人走出来的时候，圣经形容他极其凶猛，意思就是来者不善。用原文圣经那个陈述的意思就是就说指到这两个人很恶搞的，很难对付的。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啊？圣经记载他们在当地很出名的，出名到怎么样啊？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已经进入了一种臭名远播的地步。什么人啊，如果要去加大拉，避之则吉，不行这条路。弟兄姊妹，人人不行一条路，耶稣竟然去。耶稣怎么做事的？传道你又要搞去大城市传道，找些方便的来做嘛，你找些难的来做啊？怎么找些没人喜欢去做的，没人走的路去做？而且这两个人走出来不容易顶的，这两个人一出来的时候很恶的。怎么恶化？我们看第29节好不好？第29节一出来的时候，他冲着耶稣就这样说，神的儿子啊，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他一开始就将耶稣基督的身份暴露了出来给大家知道。耶稣同着一班门徒，同着船上的人，刚刚上船就这两个人冲出来，就大就走来去凶耶稣了。一凶耶稣的时候就讲神的儿子啊。你没听错啊，你没听错啊。当所有门徒还为着风和浪被耶稣基督去平静之后，他们还在找着耶稣他是怎样的人的时候，恶鬼在这两个人的身上边已经为他们提供了答案。这段圣经很漂亮，教识所有的信徒应该学习一样东西，不要因人废言。听不听这句说话？不要因人废言，不要因为那个人，你不喜欢那个人，那个人跟你不啱的人，他讲的所有你完全就将他抹杀。耶稣都教过个门徒啊，文士和祭司的说话你们要听，但不要学效啊。他们讲的可能是对的，不过他不肯做。魔鬼撒旦都一样的， 魔鬼撒旦很了解上帝，所以有时他说的话呢有真理在里面的。你说哦，他说真理咯，那我要听魔鬼撒旦说话，不是啊。所以有时我很喜欢去学，即是从不同人的身上学习。有时听一些传道人他说到真的垃圾到不堪的，我都听啊。为什么听啊？无论他几垃圾都他说的一定有他一些道理在里面。曾经有一个牧者，我学了他好，在他身上学习很多东西，但他暴露了出来，原来他是一个阿谀奉承的人来的，擦鞋擦到不堪的。那你不要学那些咯，但他其他的东西对，他说的是真理，不要因人废言。恶鬼出来第一句就说，宣告耶稣是谁啊？神的儿子啊。门徒有没有将这句说话记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听进自己的耳朵当中，反复思想，寻找这个在他们同船上面的称为耶稣的人是怎样的人呢？似乎从这段圣经的里面的记载，这班门徒仍然是懵盛盛的。何时知道，迟点我会讲到马太福音另一段圣经后一点的就会介绍了。他大声呼喝耶稣，什么东西啊？很没礼貌的，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写得太文雅，可能大家不太明白。用广东话的俗语就是，我们这两只鬼，两个人，不是两只鬼，我们两个人跟你没拉没楞的，没拉楞你就来搞我？所以跟着那个时间还没有到啊，即是说你无啦啦撩，即是撩交嗌啊，都唔系时候啦。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嚟搞我想我哋受苦啊？这个咁嘅陈述，你哋好中意睇嗰啲古惑仔电影咧，就成日出噶啦，一班古惑仔冲出嚟，啊，然后你哋咩事啊？搞我个肠咩料啊？你系咪你想过唔到今晚啊？就系咁嘅日子，就系呢句说话咯。咩时候啊？吓、啊、你嚟同我受苦啊？古惑仔点讲？我哋喐你咯，系咪咁样啊？其实呢两个人嚟到同耶稣咁样讲，根本上。他们清楚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是什么东西，他们也清楚知道耶稣来到的时候他们的将要的下场是什么东西，他们也清楚知道耶稣来一定是对付他们的，也都清楚知道他们是不得选择，只有降服在耶稣来到的决定和处理。而这种陈述的方式就让我们很清楚看到门徒其实究竟在这个这样的对话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加摸得清楚耶稣到底是谁呢？这个这样的主题特点的就是耶稣从来没有大肆张扬自己是神的儿子，耶稣从来都没有大肆宣传过自己是神的儿子，就算耶稣被审问的时候，耶稣都说你说的事而已，你说的而已，不是我说的，耶稣根本不想从自己的口去推销自己，基督徒不需要推销别人，我是基督徒啊，所以呢我一定好的，给人这样的误会印象。我的经验告诉你，越那些人告诉你我是基督徒，那些人你越要小心。但如果那个人做了一些事你觉得他合圣经真理的时候，你去问他印证他是不是神的子民，是一个基督徒，那又很不同啊。耶稣就是属于后者，从来不推销自己，自己神的儿子都不推销自己，是你们恶鬼来到认出耶稣基督的身份。这个恶鬼的讲话呢， 其實如果我們去仔細去查考一下聖經的時候呢，我們就會發現到在列王紀上第十七章第八節至二十四節裡面呢，就有一個很類似的陳述也都講了出來的。那或者我們掀去那段聖經看看好不好？舊約的聖經列王紀上 First Kings Chapter 17 Verse 8 to 24。在这段圣经里面呢，基本讲些什么呢？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啦。在这段圣经里面记载到以利亚预言有旱灾，真的旱灾就出现了啦，所有的事情都出现，这个就记载了在第十七章的里面的开头的一至七节啦。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耶和华就跟住叫以利亚就去到一个地方叫做西顿的撒勒法。在这个地方的里面做什么？去那里住在那里。住在那里、哦。并且耶和华说，我已经吩咐了一个寡妇会供养你。这个就记载在17章的第八节和第九节的里面的经文了。很出名的经文。以利亚于是就去路啦，咁呢个寡妇啊，哇，你冇搞啩，即系嚟到我已经冇饭食噶啦，你即系又冇水，又冇，即系水又唔够，啊，柴米油盐又渴，啊，仲得翻啲咁多面粉，咁你仲要嚟我招呼你寡妇添，寡妇即系话冇人照顾嗰类啊。以利亚就同佢做咗一个神迹，你即管去煮啩，煮啦，煮极你嗰啲材料都唔会少嘅。经历咗啦呢件事，寡妇经历咗原来神人以利亚去到嘅一个神迹。我哋睇第十七节同第十八节咯。这事以后，作那家主母的妇人。他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就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上帝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熟不熟啊？这句说话言犹在耳啊！啱啱加大拉嗰两个俾乌鬼恶形恶相嘅人，咪啱啱就讲咗类似嘅说话咯。喺呢度讲神人啊，喺以赛亚对以利亚讲神人啊，喺呢度对住耶稣基督神嘅儿子啊，佢哋唔系唔认识神，佢哋唔系唔认识神嘅仆人，但系。他觉得你来到他当中搅和了他的场、啊、带来给他们麻烦、啊、你这样来搞到我，还搞到我仔现在怎样啊？按照这段圣经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即是死埋添。我们回来有没有听过有些人说信了耶稣之后好像没什么好过？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信主，有一个姊妹，我希望她仍是姊妹，她曾经讲过一件事，她不知道为什么我信了主之后事事头头碰着黑的。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申请大学又入不到大学，我申请我去考试我又 考得不好。我其实想申请大学不收你就找第二间，你考试考得不好，可能你自己 读书读得不好而已。他就赖信了耶稣。这里是同样的情况、啊、这个妇人寡妇在旧约的时候，以利亚来到显埋神迹给他听，很证实了他是一个神的仆人，不相信赶他走，因为你害到我鸡毛鸭血，我做什么要信主、啊、做什么要相信你、啊、同样耶稣，你来到我这里，你搞我们这两个人，我在这里在坟营里做山寨王的嘛，你搞我，你找我麻烦， 有没有看见这两件事件的相同情况？刚刚他们同样经历神迹，一个两个人就被鬼附，一个就被病缠绕。耶稣都是主动前往去的，和以利亚都是主动上帝叫他前往去的，但最后同样都是埋怨，一个就是埋怨以利亚，而新约的圣经这两个的被鬼附的人就埋怨耶稣。结局怎样？透露一点剧透，以利亚最后使到那个死了的童子，即是寡妇的仔复活起上来。而这段圣经做什么呢？耶稣将这两个人的鬼赶走了。弟兄姐妹，由这个的两个人被鬼附的人，揭晓了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这样的身份。首先让我们明白到传道 的人，不是只是传道人，每个信徒真正属神的子民去传道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用这个卖花赚花香的策略，教会不需要在这里将自己包装成为我几好几好，所以入来我们就会在这里就信到主的了，你入来这里这个教会就使你得福。其实很可能你入到去就是反而是你在撒旦魔鬼的诡计之下，好像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用魔鬼撒旦的传道方式来去传道，但你觉得很舒服，很 happy， 很向往，还介绍多些人入来，还衰过温水煮蛙。另外，我们虽然不需要靠鬼去辨识神，我们可以需要透过的是圣灵去辨识神。有神的灵的信徒，我在这里做强调讲一点，有神的灵的信徒，即是真正属神的子民，其实他可以闻得到、感受得到、体验得到、洞悉得到哪个是真的信徒，哪个是假的信徒。我自己做牧者，我很明白，讲个例子给大家听，我很放胆讲啊，今天这个例子刚刚上个礼拜，每个礼拜我们教会都有直播的频道，也都有重高清重播 的影片。每一次呢，我做好之后呢，预备直播，我会发给弟兄姐妹，有些相识的朋友信徒，或者他们回不到教会的老人家这样。然后跟着呢，重播那条影片做好之后上网呢，一上网的时候，我就跟着将那个连结就交给弟兄姐妹，你可以看看，迟些他就一看。我发了这条影片之后，星期日的下午四点钟，我通常回去立刻做，有个信徒就在我短信那里发了一个这样的短信给我知，他说，王牧师，你不要再玩嘢。他真的这么写啊，他说你不要再玩嘢。他还要引一句这样的话，人在做天在看，你发出所有的这些短信的连结都不能连结上去的，全部都是黑的，你戏弄我们。我于是乎就跟他这样说，我说条片刚刚上的，我们所用的平台它是需要时间大约一个钟头左右才可以给你看的，因为是一条高清的片子。他见到自己理亏，于是乎他怎样回复我呢？他说，我恳请你以后不要再发这些连结给我，因为我以后都会回教会的了，不会再听你的讲道。弟兄姐妹，这件事我不是想针对这个的信徒，我只想讲一样嘢，我有圣灵嘅人咧，我闻到嗰阵味。你话俾我听，你其实唔系一个信徒嚟。点解我知道你唔系一个信徒呢？因为当 我解释清楚俾你嘅时候咧，你唔肯认罪悔改，至少你欠我一个对唔住。不过我作为一个牧者，我亦都唔需要你对唔对我住嘅，对唔住系你表现你嘅人格同你嘅属灵嘅状态啫。喺呢度，我好强调话俾你知。这两个被鬼附的人的表现就是这样样，反抗、否定，我经常都说 contrarian， 什么都反的人，证实了给我们听，他不是得救的人。当一个人能够与神相遇的时候，他的经验，如果你知道会受苦的时候，你就要问为什么你会受苦，而不是说你做什么来搞我，搞到我们会受苦。事实也都证明，信耶稣的人，跟随主的道理行的人，在这个世界是不容易的。很多人是针对基督徒来到去反我们的，特意去刁难信徒。你越告诉人听基督徒，人家说那好啊，我就要找你笨，找你笨你没声出，你信徒嘛。曾经有人说，你是信徒嘛，那你这么忠心做多些事，那我们不做咯，同一个团队的，你是信徒嘛，你做他，我们坐在这里等你做好的时候写上我的名字上去就可以了。有些这样的人的，我曾经在读大学的时候做一个的 project， 同一个同一班同学，其中有两个永远不做事的，那他听见我是基督徒嘛，他是基督徒你就做了他咯，顶了他就可以咯，你为人人嘛，你爱人嘛，你讲爱嘛，你爱我嘛，我很忙啊，我这排你爱下我啦。做完之后我不写他的名字，他就走入来自己写回个名字上去，交功课的时候。弟兄姊妹，做信徒不是容易事来的。如果这两个人最后尾真的被得到拯救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经历困难的。但是从这段圣经的里面，给我们作为已经是信徒的人，我们有没有去自己尝试去认出神有没有给我们有属灵生命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自省的功课来的。不是说，哦，我自称自己基督徒，我一定就是基督徒来的。而很多时候我们经常都说与神同工，与神同工，与神同工，你就预咗一定不是容易的事。与神同工，你如果你就期望大大兴旺的时候，那你就真的要想想了，你那个所谓大大的兴旺，兴旺是究竟是上帝所指的大大兴旺，还是是你仁义的大大兴旺？因为你自己财源广进，威水这些这样的东西。耶稣在这个时候没有离开这两个人，耶稣见到这两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仍然不离开他们。我们看看跟着第二部分什么东西，就是从第三十节至三十四节。在这段圣经里面，我给了一个副题，它叫做 TQ 的灵情， A Miscued Faith Journey。 我们看看一起读吧，好吗？又不是很长。好了，我们读了。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冲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好了，这段圣经卒之很清楚告诉他们，原来加大拉是一个境界，是一个地区来的。耶稣去到一个这样的地区， 充满外邦人喺度做生意，做乜嘢生意啊？卒之揭晓啦！圣经话离他们很远，即系离开耶稣同呢两个被鬼附嘅人好远下嘅地方，有一大群猪喺度食紧嘢。意思即系话，原来喺呢个地区嘅里边，有一啲外邦人喺度养猪。养猪咁有咩特色啫？有咩问题啫？原来当地嘅人系靠卖猪肉为生嘅，有趣咯！卖猪肉，犹太人食唔食猪肉嘅咧？犹太人就唔食猪肉嘅。猪 是指定的一种不洁的食物，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很清楚讲了，自己回去查吧，在利未记里面。既然以色列人不吃猪，有这么活跃的卖猪的活动，在这个加大拉的地方地区那里运作，那就是告诉我们知道呢，呢度嘅外邦人住喺度卖猪，佢哋所卖嘅猪嘅目的地就唔系以色列民啦，亦都唔系约旦河以东以西嘅地方，就系去卖俾约旦河以东嘅地区啦，就系今日我哋所讲嘅约旦啊嗰啲咁嘅国家。哇，嗰度卖猪啊！咁我哋就要问多一个问题啦。咁你既然卖猪，点解唔索性喺嗰啲当地嗰啲市场有人买嘅地方，即刻喺嗰度养猪咧？特点就喺呢度。呢个情况咧，就等同于做独家生意 ，monopoly。你有咩意思啊，牧师？在没有人吃猪的地方里面你去养猪，你就做独家生意咯。当人来去 买货的时候，全部都会来你那里买咯。你说牧师有什么特色啊？我告诉你，因为你牧师家是做生意的，做海味生意。海味生意呢，全在香港 买海味的批发中心就在香港南北巷街的，全部人都买那些东西的，全部人都买那些海味的，你要买那些冬菇啊、蚝豉啊、虾米啊、章鱼啊，你想得出的东西都在那里买的。为什么要在那里买呢？不分开去买？因为独家生意，所有人要买东西都会想去那里买。记唔记得啊？以前大家有啲喺香港移民过嚟嘅，香港有条街叫做雀仔街，记唔记得？点解咁全香港咁人卖雀仔都要去雀仔街买？独家生意，聚埋晒几十个嘅商铺商户卖同样嘅嘢，即系呢个成一个独家集团啊！哦，明啦，这个城市的人，加大拉的人，是做集团式的卖猪肉的生意。情况就好像你在外国的地方卖狗肉一样。外国人吃不吃狗的？不吃的。但你为什么要在外国卖狗肉？因为人都知道，如果要卖狗肉在外国，一定就要找你。独家生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进入了这个地区，马太又勾画了这一幅这样的图画给我们知道，外邦人在一个好像很平凡的一个地方，一个犹太人很贬抑养猪行业的地方里面，原来他们在发大财啊，全班人全个城里面的人都在这里发紧财啊，于是乎怎样样啊，在这个时候鬼就央求耶稣，鬼都没好东西搞的，即是大家第一名是吧，鬼未必一定有很大血的啦，央求耶稣若要将我赶出去， 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有没有留意啊？来到这里突然间转了个讲话的人啊，之前是由那两个被鬼附的人在讲的话，现在来到这里是鬼来跟耶稣讲话啊。耶稣在这个时候讲过什么东西啫？没讲过嘢喎，没留意啊？完全都是这两个人被鬼附的人或者鬼在讲话，耶稣什么都没讲话。然后怎样呢？既然你要求自己进入去啲猪群嘅里边，好，耶稣就唯独喺呢度讲咗呢一句说话。呢一句说话系叫做去吧，送唔送啊，弟兄姊妹？去吧。当耶稣讲咗去吧呢句说话之后，鬼就走咗出嚟。然后进入了猪群的当中，而猪群就忽然就冲入山崖那里，全部跌落去海那里浸死了。哇，事件发生得非常之快啊。当啲猪走晒落去啲海那里，跟住浸死晒，那些放猪的人，即是加大拉里面那些集团经营委派去管猪嗰班人啦，见到哇大件事，即刻就走翻去个城个里边，将一切嘅事，咩事啊？留意一下，将一切的事，啲猪跌晒落海啊！佢关心啲猪跌咗落海嘅事，所以先报告啲猪跌咗落海嘅一切嘅事，然后再先至讲被鬼附嘅人所遭遇嘅事。讲俾所有城里边嘅人，你可以睇得出，弟兄姊妹，呢个养猪嘅负责睇住啲猪养猪嘅人，其实佢哋好着重于嗰啲猪嘅财产多过人嘅，所以佢报告都报告咗嗰啲猪跌咗落海嘅情况先，然后点样样啊？那两个人的事讲给他听，这些人关心什么事呢？我们看看，最后尾第34节，合成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他们出到来要求耶稣的不是说耶稣你怎么救了这两个人，那鬼怎样由他们身上出来，他们关心的是你搞我了我们这坛生意，我们在这里发财，你就走来倒米。弟兄姊妹，耶稣讲了什么呢？耶稣讲了一句说话，其实严格上是一个字而已，去去，耶稣向那些鬼说去。很熟啊，这句说话，但是不是圣经记载的，不过很多传道人讲马太福音第28章18至20节的里面成日都用这句说话，所以你们要去。原来我们很多传道人解紧耶稣的大使命的时候，是用耶稣赶鬼那个命令去讲的。当然那段圣经不是这样解的，但很多传道人就是这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对不起啊，原文圣经不是这样解的，原文的圣经是讲到那个人如果要去到作主的门徒的时候要怎样做。原文那句，当你们去到传道的时候作主门徒。今天很多的信徒，很多的牧者在传讲的教导信徒的传福音方法，原来都是魔鬼的传出赶鬼的方式。你想不想将你想不想你们的牧者当你好像鬼一样叫你去啊？ 我就唔想。我感謝主，我牧養我嘅牧者，佢好清楚解釋呢段聖經俾我哋。喺最初頭信主嘅時候，都好清楚話俾聽，成段大使命唔係講去，係讓我哋去到作主門徒嘅時候點樣去作。不過呢班嘅加大拉嘅集團經營者，他們的老闆、他們的股東來到的時候，見到這樣的現象，趕耶穌走。他沒有將那件事件、整個事件的情況，這兩個人怎樣可以得到脫離在這個墳營裡的生活，成為他們的主要關心點。意思是什么呢？只要那些利己的事，我不怕损人。这些就是加大拉的人的思维。有些基督徒都是这样，有些牧者都是这样。你信主清不清楚不重要，最重要是教会兴旺，你信得懵懵地最好，讲得太清楚不是太好。我侍奉了接近二十多三十年，找得我和我谈 的信徒，大部分都说，王牧师，我很不明白，为什么你说的东西和我们教会的牧者不同？不同的是什么？我问，为什么你讲到的圣经内容是他们从来不讲的？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样，你去找答案。不过现在你知道段圣经这样讲，你的回应应该是怎样？当这些的加大拉的人，全城的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可以说福音已经到达他们的门口的里面了，但是他们却将福音赶走，将福音否定。弟兄姐妹，这还不是挞 Q？ 你估耶稣在这一刻好过吗？我相信耶稣深明白，去到这个地方里面报道绝不容易，因为会直接伤害到那些人最关心最爱的东西。但是如果他们不甩了这些他们最爱的东西，他们的属灵生命跳不到出来。耶稣在这个时候唯有在这个刻离开这个地方咯，你要我走我就走咯。走走去哪里？下个礼拜我们再讲，下一堂我们会再讲。不过从这段圣经的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学习，在这段这么大家广为人知的圣经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将圣经 集合在一堆，在这里组合一个全新的福音的故事，然后讲给信徒的里面，而我们根本看不到这段圣经的主旨是什么。这段圣经的主旨是什么呢？对于当时耶稣的门徒来说，当他见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应该反问一句问题，我们有没有真的问清楚这个的主是哪一个呢？鬼都知道了，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听了这么多道了，懂不懂呢？弟兄姊妹，你都听了我讲了这么多年道了，真理你明白多少了？是不是真的信主呢？还是只是在这里以为自己信了主呢？我作为牧者的，我很希望你在这方面反思过来。第二件事，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英语世界有一句这样的说话，叫 What's in it for me？ 中文就是说，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好处先？今天很可惜的是，教会的生活常常就活在这种模式的当中。 哦，跟随主啊，有好多好处噶。跟随主，你祈祷咧，上帝会听噶啦。跟随主啦，教会咧好多嘅弟兄姊妹会帮你噶啦。但弟兄姊妹，如果你只系为咗呢啲咁嘅好处，你参加一间教会；如果你只系为咗呢啲咁嘅好处，所以你先嚟信耶稣，对唔住，你同加大拉嘅人别无两样。你就算活在耶稣基督身边，以为自己要蒙福得胜，其实你嘅教会嘅生活仍然只不过活在魔鬼撒旦的欺哄之下，活在救恩门外的境况。真正传道不是容易，真正寻求主的人会有很大的挫折，可能会在他面前经历。但是我们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而放弃呢？今天我刚刚守完圣餐，这个饼这个杯提醒我们什么东西？在这个约的当中，除非你不想在这个约的里面，如果你在这个约的当中，你会不断地仍然持守，主啊，我不想过一个塌翘的属灵生命，不想走一条塌翘的属灵旅程，求你的帮助。当有人因为我传道的时候，他拒绝，我为他更加祷告，求上帝的灵真的有一天在他身上作工，也都祈求主让圣灵给我们有他的属灵触觉，闻得到，看得到，看得透，哪些才是属神的工作，属神的子民和他们同工一起的参与。让我同心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喺呢段圣经嘅里边学习。马太嘅记载俾我哋睇到一个好唔同嘅图画，系好多年嚟，可能我哋听埋好多嘅混杂嘅版本，而使到我哋错失咗马太原本所希望所表达嘅教导。感谢你，你嘅灵俾我哋可以喺呢段圣经里边有这样的得着，让无论听的讲的同蒙主你的恩福。我们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